하나, 둘, 셋, 치카.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前几天呢，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传讯息给我，祝我生日快乐。我们从16岁认识到现在，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我印象中啊，我这位朋友在他38岁的时候就已经财富自由，辞去工作，过着退休的生活。同时呢，他仍然持续拥有被动式的收入，不断的进来吼。所以呢，他现在每天就是做做运动啦，带他的狗出去散散步吼。我相信应该有非常多的人，包含我都非常的羡慕他，因为他在经济上已经可以生活得非常的轻松惬意，对不对？但是呢，我的朋友他却有一个很久长年以来一直困扰着他的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恐慌症。在医学上，恐慌症是焦虑症的一种嘛。那患者呢，会反复经历突如其来的强烈恐惧，有的时候甚至会感觉自己好像快要死了一样。这个症状呢，在他高中毕业去到美国求学的时候才开始的。那这么多年以来，这个症状就一直跟着他，也因此他通常不太会去那些人潮很多的地方。他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病症，他在美国很多年他都很少回台湾了，甚至他曾经好几次好不容易他鼓起勇气订了机票，而且他还是订比方说商务舱、头等舱这样子哦，高级的舱等哦，但是到最后一刻他仍然没有办法登上那一架飞机。几年前他好不容易在他的状况比较好转的时候，他克服了恐惧回去了台湾，然后那一次他就决定啊，他搬回台湾住这个从小他生长的地方，他一直思思念念的土地。所以呢，他就趁那次的机会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当他就是也再一次准备好心理就是要搭飞机，因为搭飞机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恐惧。那当他回到美国去准备要搬家回台湾的时候，不巧就碰上了疫情，他就延后了他的搬家计划。那当然在疫情结束之后，他也没有马上就回去了，因为他的症状就是他还是必须要做很长时间的一个心理的准备，所以他又准备了非常的久，他才鼓起勇气最后终于全部处理完搬回去。那他现在已经梦想成真了，对不对？回到他哇，这30年以来一直思念的家乡。但是事情却没有像他想象的那么顺利哦。原本以为回到台湾之后，他应该会觉得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啊很有安全感啊，对不对？有归属感啊，然后他的生活应该会变得不一样。但是呢，他却告诉我说，没有想到他的恐慌症在搬回去没有几个月之后变得更加的严重。以前他症状发生的时候，他就顶多就是不出门嘛，身体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不舒服。但是呢，他告诉我说，这一次是连在家里他都有觉得强烈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他说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呢，就是从上一次就去年年底他发生这个状况之后呢，他除了看医生，必要要出去看医生，然后偶尔带他的小狗出去遛一遛，那每个月跟他的家人吃一次饭之外，他几乎断绝了所有需要离开他家的活动。那因为之前我相信听我们节目很久的朋友应该也知道，我自己也曾经有过一段就是恐慌症的时期，所以我那时候我才能够体会说啊，原来他在那个症状里面是多么的痛苦。那事实上恐慌症的发作指的并不是真的发生什么危险而感到恐慌哦，反倒是事实上可能没有真正的有危险，但是我们的身体呢却释放出只有在面临威胁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这种强烈的不舒服的感觉哦。那所以说恐慌症有可能是比方说我们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又或者是我们只是在进行日常的这一些生活日常作息的活动而已，那个恐慌症的症状就突然出现。那 那在医学上呢，典型的恐慌症发作会有13种判断的症状。第一就是会心悸，心脏会一直强烈的一个直跳，或者是心跳加快。第二就是会大量的冒汗。第三呢，会感觉到站立发抖，或者是你会觉得虚弱无力。第四就是会有呼吸困难啊，或者是感觉好像快要窒息的感觉。第五呢，就是喉咙会有这种哽塞感。第六就是会胸闷，或者会觉得胸痛。第七会觉得恶心，或者是你会觉得肚子腹部会觉得痛或不舒服。第八就是会觉得头晕啊，好像站不稳，好像快要晕厥过去的感觉。第九会有失去现实感，觉得你身边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或者会失去自我感，就觉得自己好像跟身体脱离。我讲过这就是解离的现象。那第十就是有那种害怕自己好像快要失去控制，或者是马上就会变得疯狂的那种感觉。第十一是会有那种好像自己快要死掉的那种恐惧。第十二呢，譬如说可能你的舌头啊，或者是嘴巴，或者是身体会感觉到发麻，或者是会觉得有刺痛感。第十三呢，就是突然会觉得身体会发冷或者是发热。如果上面这13种症状里面有4种在10分钟里面达到最严重的程度的时候，那就可以在医学上面来讲就是恐慌症发作的一个症状。那恐慌症呢，一般可能会在一个礼拜里面发生很多次，或者是更严重，有可能在一天里面会发生很多次。一般来说，恐慌症会在发作几分钟之后就达到巅峰。那有这样子症状的人就会因为这样感觉到情绪很紧绷啊，或者会极度的害怕。甚至呢，有恐慌症的人会对恐慌症再一次发作会有难以摆脱的恐惧跟忧虑，并且呢也会一直不断的去尝试想要避开曾经引发恐慌的这些地方。也许有很多人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恐慌症到底会对一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典型来说，这样子的恐慌啊，过度的焦虑最有可能引发的我们讲的就是忧郁嘛。那另外呢，它也有可能会降低一个人的应变能力跟学习的能力，也会让一个人对疾病，原本我们都有一些免疫能力，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恐慌症，其实长期的话，可能对疾病的免疫力都会变得比较弱，或者是我们对一些真正治疗的这些反应呢，也会没有一般人来的明显了。那另外对疼痛的耐受力也会下降，甚至呢也可能会导致个人行为上的失控。那严重的话，就算在引导下，可能有恐慌症的人也很难进行正常的活动，甚至可能会导致人格的瓦解。那这种状况通常会伴随着认知的扭曲，或者是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那对一个人来讲，对正常人来讲，都会造成极大的痛苦。所以刚刚讲过了，长期的恐慌恐惧通常就会伴随着忧郁症的发生。我当然是已经知道他有这个问题很多年啊，然后但是呢这一次呢就是跟他联络的时候，听到他讲说这个症状不但没有因为搬回自己的故乡变得好转，而且这段期间呢其实就变得更加的严重。其实我心里面听到我也觉得很舍不得，因为他其实也很努力的想了很多方法要来改变他的状况，但是好像他做出的这些努力啊，并没有如期的如他预想的帮助他减轻恐慌的这个问题。那所以我就在想说，那我可以怎么帮助他？也许你现在在听节目的时候，你可能想到说我这个朋友是不是基督徒啊？很可惜哦，他还不是基督徒哦。他虽然有去过教会，那据我对他的了解，就是说他曾经呢有一个很深爱的一个对象，那这个人跟他的母亲都基督徒，所以我对我的朋友当然那时候他也去教会嘛，那但是因为他们后来分手的就不是很愉快，但都分手都会有一些过程，所以呢我朋友就会对基督徒有一种怎么讲，就是有一种不是很正面的看法啦。所以我们聊过这件事情，他是说他其实并不是排斥基督教，但是一想说这个伤害过他的人 是个基督徒，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也成为基督徒。其实我十分可以理解他的想法，那就像我们在电视上面会看到很多异端啊，会打着基督的名号啊，但是他们却行着欺骗人的行径啊，又或者是说某一些教会的领导人被报道说有道德上的问题一样，很多人看到之后呢，就会对教会有一种抗拒感，因为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遇到这样子的人。那我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他受洗了，但是他现在却不去教会，我都可以理解。因为我想大家都有自己的时间表，大家跟神之间，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跟神来建立真正的关系，我觉得每个人的进度是不一样的。虽然我的朋友一时之间可能还没有办法进到教会里面去，但是呢，我想要在这边分享我所知道的一些圣经里面的故事，我想也许会对他可能有一些帮助。如果你现在也是处在被恐慌症困扰的状况中的话，我也愿意上帝使用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上帝的话语可以为你带来一些改变和帮助。现在我要邀请你先准备好你的圣经，翻到诗篇第56篇，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 最早的一个恐慌症相关的描述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由威廉·费尔马丁的医师群他们在临床的经验里面逐渐发现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些症状，后来呢透过这个精神医学发展，特别是在这个 DSM 也就是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里面才正式确立了恐慌症的这个标准的诊断方式以及学名哦。那我们刚刚也讲过了，恐慌症的人的会有一些的症状，一个患有恐慌障碍的人，他常常会莫名的感到心跳加速，呼吸困难，甚至会觉得害怕说下一秒就会失控，或者是觉得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那圣经里面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到恐慌障碍这个名词，毕竟这个名词是后代，刚刚讲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才有这样的名词出来，但是呢，上帝却给了我们在恐惧、焦虑和不安里面可以依靠的应许。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诗篇56篇。那现在我要邀请你跟我一起来读诗篇56篇的经文。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坐着金狮，教育灵长，调用远方五声歌。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踪，等候要害我的命。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阿们。这是大卫的诗，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即使你不是基督徒，你应该都听过大卫。也许你跟我一样，一想到大卫呢，脑袋里面浮出的是什么？米开朗基罗在1501年到1504年用了3年的时间所雕成的大卫像。一般我们对大卫的印象，大多就是一个英勇有为的君王啊，对不对？他是一个专心倚靠上帝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优秀的战士、音乐家和诗人。但是可能你不知道，大卫的一生几乎贯穿着被逼迫、逃亡、征战的经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诗篇里多次呼求神做他拯救者的原因。大卫一生被逼迫的生命大概可以分成两大阶段。第一个呢，就是他年轻时代，这段时间他主要的逼迫就来自于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扫罗，跟以色列当时的外敌，也就是非利士人。撒母耳记上17章记载了大卫战胜了巨人歌利亚，接着在撒母耳记上18章5到9节又记录到，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凿磬。 唱歌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归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大卫击败了哥利亚之后，民众夹道欢迎扫罗跟大卫回国嘛，并且就歌颂什么，扫罗杀死了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哦。扫罗听见自己的百姓这样子赞美大卫，哇，他当然觉得不开心啊，对，我是王诶，我怎么只有杀死千千呢？我的部下杀死万万的，对不对？所以他就对大卫开始心生嫉妒，接下来他就不断的想要杀了大卫。扫罗呢，在圣经上记载，扫罗有两次想要用枪刺死大卫哦，一次记录在撒母耳记上的18章10到12节，那里说，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了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另外一次呢，在19章9到10节，那里写，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扫罗自己杀不了大卫，于是他就把大卫派去打仗，想要借敌人的手来杀了他。撒母耳记的18章17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20到21节又说，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就对大卫说，你今天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但这一次大卫说什么，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贱的人啊。接着25节又说，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即使大卫一心想要在扫罗面前变成一个最敬忠的战士，但是扫罗仍然想要杀了他。在19章11到17节写，扫罗派人到大卫家里去抓他，本经文是这样写的，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垂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盖。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甲说他病了。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仇敌逃走呢？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因为扫罗不断地追杀大卫，从此以后大卫就开始了他逃亡的生活。你要知道，如果你是一个人的敌人，那你只要离那个人远远的，你不要被他找到就好，对不对？但是呢，当你是一个国家的王的敌人，你是他想要杀的人的时候，那你就会是像鲁迅口中讲的一只落水的恶狗，人人喊打。撒母耳记上19到21节记载什么？所以大卫一路逃到了拉玛，挪伯再逃到加特。 大卫原本以为只要离扫罗越远他就越安全，但是呢没有想到扫罗仍然没有放过他，所以呢他只好躲进去旷野。当时大卫身边跟着他的人大约有600个人，但是扫罗却派了3000精兵哦，在旷野四处围捕大卫。撒母耳记上23:14说，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佛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25继续说，扫罗和他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了，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到了24一开始又讲，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当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26:1-2又讲，西佛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佛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哇，各位你听，他不管逃到哪里，扫罗只要一听到有他的消息，就算他才刚打完仗回来，他就马上要去追大卫。那这中间呢，其实大卫有两次机会可以杀了一直在追杀他的扫罗，但是呢他却没有这么做，只因为扫罗是神拣选的王。等到扫罗死后，大卫真正登基成了以色列的王，但是他仍然面临许多的逼迫。第一是来自外部的，他跟周边的国家不断的在征战，特别是我们刚刚讲过的非利士人。大卫一生都在跟非利士人征战。撒母耳记下5:17-25怎么说呢？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保障。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来到巴利毕拉辛，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为巴利比巴辛。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第二呢，大卫是有来自国内的逼迫，首先就是他亲生儿子亚沙龙。亚沙龙为了他要自立为王，他想要夺取这个王位，所以呢他就用这种夺取人心的方式，逼得大卫就不得不被迫要逃出耶路撒冷了。那这也是大卫即位后最严重的一个内部危机。撒母耳记下15里面这样写，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亚沙龙不仅追杀他的父亲，他还收买了他父亲大卫的谋士，也就是亚西多佛。这个亚西多佛原本是大卫最信任最重要的军师，但是呢他在一夕之间就叛变归顺了亚沙龙。15:12是这样讲的，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佛从他本城请了来，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 大卫在这个逃亡的过程当中呢，还遇到了便雅悯人示每哦。那撒母耳记下16:5-13是这样说，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每。他一边走一边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每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洗鲁雅的儿子亚比酸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王说，洗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逼亚比酸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示每在大卫对面山坡，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示每对大卫的咒骂反映了一件事，就是大卫当时在以色列国内已经就是四面楚歌，他是被孤立的，还有他面对城大的这个压力。在亚撒龙死了之后呢，大卫又被请回耶路撒冷作王，但是呢他又遇到了便雅悯人示巴，煽动众人反叛。在撒母耳记下20:1-2是这样讲的，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分，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啊，你们各回各家去吧。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了大卫，追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但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到了大卫晚年的时候，他的第四个儿子，也就是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娶的妻子哦，然后他所生的儿子亚多尼亚起来争夺王位。列王记上1:5-10是这样记载的，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作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他甚俊美，生在亚沙龙之后。亚多尼亚与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但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先知拿丹、示每、利以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一日亚多尼亚在隐罗节旁索西列磐石那里宰了牛羊肥肚，请他的诸弟兄，就是王的众子，并所有做王臣仆的犹太人，唯独先知拿丹和比拿雅并勇士与他的兄弟所罗门，他都没有请。这一次亚多尼亚的叛变哦，虽然没有像这个亚沙龙那个时候来的激烈哦，但是呢，对老年的大卫来说，也是一个王位要继续传承下去的一个重大的威胁。大卫在年轻的时候，他为了逃避扫罗的追杀，大概经历了8-10年的时间。后来亚沙龙的叛变让他不得不逃离耶路撒冷，这大概有几个月到1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呢，他一生里面还穿插了不断的与非利士人的征战啊，还有周边国家无数的这些战争啊，以及其他的这些胁迫。我相信哦，大卫虽然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但是听完他一生所面临的逼迫，我们不见得会想要成为大卫。因为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必定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恐惧，甚至我们讲忧郁哦。我 我想他可能也许也曾经有过恐慌的症状，但是他最后为什么可以胜过生命逼迫的关键，答案就在诗篇55和56篇里面。下一次呢，我们还要继续来读这两篇诗篇，来看看大卫内心深处的这个挣扎与他对神的信靠。如果你现在也正处在恐慌的情况当中的话，又或者是你身边也正好有朋友有类似的状况的话，我鼓励你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他，让他也可以透过神的话语得到生命的力量。好了，今天的节目要先到这里了。不知道你有没有从今天的故事里面学习到了什么呢？我很期待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你学习的心得，但也许你有可能是在节目上档了很久以后你才听到的。但如果你也想要留言给我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在最新一期上档的这个石头门的青春日记的节目留言栏里面来留言哦，这样子我们的 PD 就可以很快的看到大家的留言，然后来通知我，我也可以尽快的在这个节目里面回复大家，因为留言栏我通常没办法写这么多哦，所以呢我通常会在节目里面回复大家哦。好的，当时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门徒欢呼赞美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但是这样子的欢呼却引起了法利赛人的不满，他们要耶稣责备门徒，但是耶稣却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意思是门徒们若是闭口不欢呼赞美神，那么就连建造耶路撒冷圣城的这些石头也会起来代替他们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我每一次都为着现在正听到节目的你祷告，愿每一位现在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的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主座前，生命交由你掌权，你心意向我彰显，我愿成为你荣耀的殿，旧事已过，全是新的。他是全新的人，我生命全属于你，我生命全属于你，因你为我舍己，因你为我舍己。 人，他是全新的人，我生命全属于你，我生命全属于你，因你为我设计，因你为我设计。